下面我分享《神政治显现》第九期“真理之爱”。这里有三个大题：一是在爱中说真理；二是真理的义和圣；三是耶稣的爱的繁殖。感谢主，感谢主，天父爸爸，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的爱如此的在这里。哈利路亚。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学习你的真理，走在你的真理，行驶在你的真理上。爸爸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接到上一次学习啊，感谢主。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在此就知道我们是认识他的。感谢主啊！这一段约翰一书2章4到6节，他说：“那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不在这人里面。然而，凡遵守他话的，神的爱在这人里面实在是得以成全。在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他里面。那说自己住在他里面的，却该照他所行的去行。他所行的是指基督的爱之行动。哈利路亚，赞美主。约翰一书2章7到11节告诉我们说：“他说，亲爱的，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诫命，乃是一条你们从起初就有的旧诫命。这旧诫命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再者，我写给你们是一条新命令。在这主并在我们都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那说自己在光中，却恨他弟兄，如今还是在黑暗里啊！耶稣的爱是在神儿子的名分里，他透过完全活出天父，那就是爱的神向我们揭示了爱的真谛。感谢主，耶稣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爱，出于爱，耶稣称法利赛人是粉饰的坟墓，因为他希望这样能从他们的自义中唤醒他们。这听起来像耶稣恨恶自义，胜过恨恶不义。不义的人常常来找耶稣，耶稣医治他们，饶恕他们的罪，使他们得自由。但耶稣对那些自我称义的事发出警告，因为他们所作所为未是对的，神玷污。感谢主啊！这就我们谈上一段学习是看我们主耶稣属灵的生活。感谢主啊！这第一点，在爱中说真话，这是以弗所书4章15节告诉我们说：唯在爱里持守着真理、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找到他，就是原属基督。这里说两个部分，你必须要说爱，要说真理，你必须要在爱中说真话。很多人都会说真话，但你要在爱里去说，在爱中说真话，不是你说了真理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在爱中说真话，是指你说真理的方式会帮助对方成长，在向着神和人爱方面成长。感谢主。所以我们在爱中说真话的目的是为了听见的人在神的爱里有实际的长大。我们知道，爱能建造人，爱可以建立并且坚固，所以，我们说真理的方式是为对方得到建造，而不是摧毁人。感谢主啊！拒绝虚妄的理性，这以弗所说继续说哈，他是4章16节说，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这是以弗所书4章17节继续说。感谢主，所以我们这样说，切在主里见证你们行事为人 不要再向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欲望里行事为人，在自己的欲望的理性中行事，意思是你会自然而然地用固定的角度去看事情，确实你，即使你是错的，你也认为它是对的啊。使徒书信呢，使徒书信里的重复的警告有关人传统的和魔鬼的教义，在现今的基督教世界里，有许多已经完成了或者正在实行，被人接受的是做法，但做了一些都是在心里的欲望里，完全没有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要经常省察自己是否在信心里。当人们脱离了正轨，即使开始认识有一点点，但他们还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继续地说，为了敬拜。久而久之啊，姹紫毫厘遇千里啊。如果我们时常查视自己是否在信心里，就不会出现这种结果了啊！感谢主，在教会的历史上啊，其中有一位名叫尼徒生的，他能够敏锐地意识到事情是否是在混的，偏离正轨。事实上，他写了一本书，名叫《魂的潜势力》，意思警告教会要远离他说的心理现象，感谢主啊，不是讨论，是他作者说，我不是在讨论命理学或读心术，我说的是从属魂的运作所产生的属魂结果，他根据他那个时代呀，观察做出了结论，高达90%的教会都是属魂的，而不属灵。所以，我们需要时刻警醒，必须要知道，并且有能力去分辨是出于魂还是出于灵。我们必须要确定我们是从神所赎回来的，要跟随他。我们并不只是跟随着普遍基督的教潮流，跟随那些吸引人的教义和教训是很容易的事。耶稣并没有说，你们要让教会里的人数不断增长。他说的是，你们要带门徒，这个意思是，你们必须要反对，拒绝现今经常会遇到的错误的观念。我们必须要兼顾，并且时刻警醒。感谢主啊！寻找就寻见，以弗所书4章18节又说呀，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祷告，使悟性得到开启。就因为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的心理刚硬与神的生命隔绝了。为什么他们会无知呢？因为心理刚硬。这是你必须知道的一个跟随神的关键。那么，我们必须要跟随真理。圣经说：“寻找的就寻见。”神没有说你寻找，你就总是找到真理。他说：“你寻找就会找到。”这个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无论是否重生，任何人只要在寻找，他就一定会找到他要找的东西。现在要仔细听，我只是引用了耶稣说的话，耶稣就是这么说的。他没有说寻求之人的资格啊，寻求的就寻见，这就是他说的。他并没有说只有一人寻找才能寻到啊。那些被邪教缠身的人，都是那些在寻找邪教所提供东西的人。他们寻找并且找到了耶和华见证会和耶和华见证人的创办人呐的父母，在他小时候啊，经常提到地狱， 令人感到非常害怕。他长大之后啊，他绝对不会相信。他长大之后说的，我绝对不会相信任何有一个用地狱来让孩子害怕的宗教。所以，他封闭了自己的心，拒绝接受确实有地狱存在这个信息，这个部分的真理，并且他尝试用圣经来说服自己，地狱是虚假的。然后他找到了，并且创造了耶和华见证会。他在寻找一个没有地狱的宗教，他的确找到了。任何人寻找都会找到他在寻找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确保自己在寻找的是真理。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就是在真理。我们走在真理这条道上，我们这平台非常的棒。感谢主啊！作者啊，开始他读圣经起初啊，他说我曾经接受过教导，他说在他身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当他女儿去世的时候，他向神承诺过，如果他能够教我关于医治和能力的真理，我会去教导其他的人。哎，这作者说的，我就会教导其他的人。我不是在找什么特别的教义。他说我没有任何的，他说我没有任何的偏好，我要的只是真理。老师说，我并不在乎在哪里寻找真理，但是我知道，他说作者，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要寻找真理，唯一能让我找到的地方就是圣经。这条路啊，虽然很窄，使我不能与某些人或某些团体交往啊。早期他作者说，早期他读圣经之前有个习惯，当他打开圣经之前呢，他有个祷告，他说：“天父啊，不管这本书说了什么，我可能还不明白，但我相信，我期待你会向我解释我所相信的，使我能够明白。”无论如何，我相信的就是真理。阿门。你的圣经说，圣灵会带领我认识一切的真理。现在，天父，我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认识一切的真理。感谢主。然后呢，作者就打开圣经开始读。他说，我已经下定决心，不管我读到什么，我都要选择相信。感谢主啊！他就这样开始他的圣经旅行啊，他相信圣灵会带领他认识一切的真理。我必须决定相信，说必须决定要相信他所让我看到的一切的真理。感谢主啊，这就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在这一个过程当中，神开始向我显现一些不一样的事。我们必须喜爱真理，必须寻求真理。不要停止进入我们所找的真理。我们不能听到真理就满足了，那怎么办？我们要走进真理。感谢主啊！那寻找就寻见，感谢主。更新是以弗所书4:19-23又告诉我们说啥？他说他们感觉既然上进，就任凭自己放荡，以致贪寻种种的污秽。但你们并不是这样学了基督。如果你们真是听过他，并在他里面照着那在基督身上的实际者受过教导，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旧人，这旧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欲败坏的，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得以更新，这里说要在自己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罗马书12:2说，借着心思更新而变化。以弗所书呢，不是说你的心思要更新，而是你心思的灵要被更新。感谢主啊！现在呢，我们要回答一个经常呢，作者说，现在我们要回答一个经常被人提问的问题。问题呢是这样的。那个人呢相信神，我们承认圣经。他说他们承认圣经的话，他们始终都承认相信。那他们为什么会死呢？他那作者说听了好多类似这样的问题，而且他答案他就给答案。他说答案一呀，是他们没有遇到一个真正在神里面 对他们的医治有信心之人，这是答案一。他说答案呢，他作者做了调查，那些所谓承认圣经最后病死的人，每一次他们都是在众人面前承认圣经里的话。哎，当人们都走了，只剩下他和他们的家人的时候，这人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管用。”这意味着他们了解原则，但他们心里头灵还没有更新，他们心思的灵仍旧是负面的。所以，我们并不是只要更新自己的心思，去认识、相信并承认神的话。我们也同样需要更新自己的心思的灵，感谢主。哎，注意听，带着恐惧承认神的话是没有用的，它不会为你带来你所想要的结果。你不能带着恐惧承认神的话，并且还想要它成为过去式。你必须在信心里承认神的话。信心并不是相信事情将会发生，信心是相信事情已经成就，信心并不是相信他将要痊愈，或是神将要医治他。新约里没有任何地方告诉圣徒说神将要医治他们。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感谢主，你可以一整天承认，讲神将要讲神呐、啊。神将要来医治我，神将要医治我，你会没有信心，就相当于没有承认，因为神的话不是他将要，他说的是已经。只有当你转换成过去事实，你才是转向信心。很多人看中了，很多人呐，看了医生，收到了恶信后。是因为恐惧，才使他们重新回头去做他们从起头就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因为恐惧，才开始同意神的话。通常他们会同意神将要医治我，说了20次以后啊，他们就去医院检查，他的肿瘤是否还在啊？要是在呢，再回去祷告，然后再去检查肿瘤是否还在。信心并不需要证据来证明，信心呢就是证据。我不需要检查看看自己是否好了，信心证明我已经好了，已经痊愈了。阿门。真理不会败坏人。第五，以弗所书4章25到28节继续说，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已经脱去谎言，个人就要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因为我们都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彼此之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日到日落，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感谢主，偷窃的不要再偷窃，盗要牟利，亲手做正经事，好友所分给需要的人。这样的命令给我们，为的是要使我们能够生活在神创造我们公义的生命里。感谢主，这是以弗所书4章29节告诉我，败坏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按需要说建造人的好话，好讲恩典供给听见的人。这就是说神话之目的。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改变你口说出来的话。你没有办法在说真理的同时说败坏的话语，真理不会败坏人。如果你说出败坏负面的话，你就不再说真理，你可能在说出现实，但你并不是在说真理。现实并不总是真理。当你站立在真理上，实情就会改变，会归向真理。现实是可以被改变的。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拿去过去的照片看一下，就会发现事情会改变的，事情都会改变的，会向真理对齐，只说真理，不说现实，知道现实与真理是一致的啊！感谢主啊！ 这是以弗所书四章啊，30到32节又告诉我们他咋说的啊，并且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在他里面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喧嚷、诽谤同一切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败坏人的交谈，你们不要做。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念，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因为这是真理，不是败坏的。这是爱，这是恩典，这是建立、造就人的，而不是毁坏人的。我们在建造，我们说充满爱的话语，这是我们成长的方式。在爱里持守真理。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大，就是原属于基督啊，互相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感谢主啊，这是以弗所书，这都是一些经文。以弗所书5章1到2节，他又告诉我们：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在爱里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做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成为馨香之气，效法神，就像孩子效法父母一样，效法神，走在爱里面，在爱里面说真理，说恩典的话，说建造人的话，建立人，鼓励人，饶恕人，来给人平安，提升人，即使他们不值得被高举，高举他们与你无害，要操练在人身上练习。操练说美言，操练说预言，对他们的生命说出神的话，将神放在人里面的东西引导出来。你不一定要有所谓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就是有知识的言语，也可以是预言，目的是启发、造就人、安慰人。很多人要有知识的话语去为别人医治祷告，然后他会问神，求问自己应该为谁祷告啊？他们一直是这样祷告，并且等待神给他们答案。他们想要知识的话语，他们希望神给他们一个图画，描述对方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啊，神说：“你们去大卖场吧。”到商场去，不需要知识的言语，带着神已经向你显明的话语去吧。你看见一个人拄着拐杖，你不需要知识的话语，那是一个病人，医治他，他们明显需要帮助。如果你没有知识的言语，那你就用已经显明的话语，不要试着想用一切都很属灵。很多人因为追求。特意反而失去了属灵。圣经并没有说你要像神一样属灵，而是说你要像神一样行事。你并不需要很属灵的去卖场，你可以只带着爱去卖场，去爱那些人，接触他们，跟他们说话，让他们看到你在乎他们。很多时候，我们。受到感动不是因为你祷告大声，而是你关心他们。感谢主。保罗说呀，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在真实的义和圣中被造的。啊，这段经文呢，说是你作为新人，是以神的形象被造的，你有真理的公义和圣别。在你里面的灵，这个新的你，真正的你，重生之后，你是义和圣。感谢主啊！你要了解恩高就是圣灵在你里面，恩高就是圣灵，恩高是关乎你的地位、你的身份，而不是你能力。因此，你可以有恩高，但并没有显现出任何的能力，能力的显现是出于圣灵的能力降临在你身上，并住在你里面。圣灵的能力临及你，是因你已经受了恩膏，
因为你被放进一个位置、一个身份，所以圣灵的能力才可以进到你的里面。仔细听，你受膏被放进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义和圣。现在我来向你们解释属天医治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可以说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进入人的身体进行修复，这是事实。生命如何进到身体，是有人运用了他的信心。我们可以说是神的生命医治了他们，我们也可以说是信心医治了他们。这两个说法都是对的。你也可以说是他们被放进了一个身份，他们受到恩高，所以是恩高医治了他们。这种说法也是对的，但现在注意，义和圣并不是单纯只是文字或者身份，他们是圣灵强大的能力。根据以赛亚书32章17节，公义的果效必是公平，公义的效验必是平安稳妥，直到永远。义具有完成这些事的功能。这些事的能力，阿门，感谢主啊！现在我们继续回到旧约，重新学习关于恩高知识。说到恩高，他总是与提到把什么东西奉献给神有关，跟能力没有一点关系。所罗门是一位王，受膏的王，他没有属灵的能力，没有神迹。大卫是受恩高的王。没有超自然的能力，你只会看到某个人受膏以后，神的灵才降在他们身上，才会看到能力。恩高是一个身份，圣灵进到你，进到里面才是能力。圣灵进到你里面之后，才显出能力，因你已经被高进入一个身份。约翰福音1章12节告诉我们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入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那就是你受的恩高，没有奇特的大能，是进入一个身份。然后到使徒行传1章8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就得到能力。”是神的灵带来的能力，你看见了吗？加拉太书4章6节说，而且因我们是儿子，神就差出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心，呼叫阿巴父。先发生了什么？我们先成为儿子，我们先成为儿子，因为我们是儿子，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神的灵进来后才有能力。这是两件分开的事，感谢主啊！那就怎么的？叫我们继续读旧约啊，我们再继续学旧约，可以在出埃及记里看到以色列人高抹他们的祭坛，使呢，你要用高抹坛，使坛分别为圣，这证明被高抹不是奇迹的能力，而是对神的奉献。这个祭坛没有奇迹的能力，祭坛被高是分别为圣，奉献给神的。经文说，使坛分别为圣，坛就成为至圣。神的恩高使坛成为圣，以及义的是被神分别出来归于神。因此，凡触到坛的都成为圣，无论什么东西碰到坛都会成为圣。你看到了吗？污秽的碰到了祭坛，不会使祭坛污秽。污秽的碰到祭坛，会成为圣别的，就如同祭坛一样成为圣别。污秽并不能使圣的成为污的，圣的会使污的成为圣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为人按手时啊。圣的触碰了污损的，使污损的成为圣别。这意思是他们从污秽、污损鬼的那一边被分别出来， 然后呢，医治临到他们。这意思并不是在说，因为你触碰了他们，他们就得到了救赎，得到了重生。这意思是义和圣摧毁了疾病，这就是医治的原因。阿门。你在圣灵里看见，你在圣灵里面重新被创造，成为真实的义和圣。这个义和圣就称为生命，生命驱赶疾病，生命摧毁死亡。疾病就是死亡小时候的样子，疾病长大成熟就叫做死亡。但是生命比死亡强壮，否则就表示魔鬼比神强壮。我们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神比魔鬼强壮，义比不义强壮，生命比死亡强壮。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经上所记，死被吞灭而自成为得胜的话语已经应验了。就像黑暗没有办法在光的照耀下存在，光驱走了黑暗，不管黑暗有多暗，一根小火柴就可以带来光，无论有多黑暗，当光出现，黑暗就逃走。医治就是这样，你有这个光在你里面，当你绽放出自己的光，你就在黑暗从那人的身体赶，你就，就是啥，你就将黑暗从那个人身体里赶了出去。你比任何疾病和黑暗都有能力，但你必须要让你的光绽放出来。人们呢，经常把光关起来，藏在灯罩下面。这样不会使你的光，不是，这会不会使你发光？你被点亮的是为了使你的光可以绽放出来。阿门。啊，感谢主。阿门。第三，耶稣爱的反制。哎呀，感谢主啊！马太福音这就说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0章24到25节说，门徒并不高过师傅、奴仆，也不高过主人。门徒和他的老师一样，奴仆和他的主人一样也就够了。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我们是他们的门徒，就应该像他一样。如果我们说我们在他里面，那我们就应该像他一样去行事。如果他如何行事，他带着爱去行事，他带着爱与神一同行走在众人之间，他周游各处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是爱的行动，他因怜悯之心医治了所有魔鬼所压制的。如何做到的呢？因为神与他同在。神是谁呀？神就是爱，爱与他同在，神在他里面，爱也在他里面，他就去行善，医治被魔鬼压制的人。啊，感谢主啊！因为他走在爱里呀。他去爱每一个人。圣经说，耶稣出来看见大批的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慈心，治好了他们所有的病啊，所有的病。感谢主啊，他动了慈心。这里头就又告诉我们，耶稣差派他12个门徒啊，给他们权柄啊，给他们权柄。最后12个门徒出去，又有好多个人，有好多的人跟随他们。啊，在短时间有好多的人跟随他们。耶稣一看，又差遣了70个门徒，又选了70个门徒，差派他们2个2个的出去，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看呐，就是啥？耶稣说，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了。耶稣已经赐给我们权柄了，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力量。对他们说，要医治病弱的，复活死亡的。洁净麻风的，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领受，就要白白的舍御。这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告诉你们，不要挑三拣四的，不要试着去决定谁值得医治，谁不值得医治啊！因为你们白白，你是免费得到的能力，也要免费的给出去啊，也要免费的给出去，感谢神啊！所以他们那个关于有一件事，耶稣说。像我所认识的，耶稣，如果耶稣像我们所认识的一些挑三拣四的人那样的话呀， 他就不再招募彼得了。一个大嗓门的水手，一个渔夫啊，他不会被雇佣于大多数的服饰上。一个替政府收税银的，你知道他不能被称为公义，他是收税的税师。犹大正定是小偷，但圣经说这12个门徒出去医治人，这12个人又回来，哇，一个小偷都能医治人，给我们啊，给了你我和我们更大的希望。那么，为什么耶稣使用这样的人呢？这也就是表示他并不是尝试最好的、最厉害的人啊。作者说：“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吧，给你们，什么好消息？他说，耶稣啊，甚至会使用你，会使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们需要帮助，而你是神的传道人，你可能不是他首要的选士。”但他的首要人选的可能会拒绝他，但他说，但呢，我们说呢，啊，我愿意。然后你站出来，他说好，我要用你去。我们并不能因此觉得自己是，我们是很特别的，我们没有什么特别，但我们可以因此得到好处，感谢主。啊，这里头又告诉我们一个啥呢？就是一个作者呀，在一个特会上遇到了撒母耳博士。啊，撒母耳博士呢？啊，就跟那个我们的作者说，说是你在什么时候？那个撒母耳博士并没有给那撒母耳博士说你在什么时候啊？撒母耳博士问他说是你要最快的时候能到南湾，就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第4大城市啊。作者说呀，我回家立刻收拾行李就出发。啊，就出发。这是沙漠尔邀请他啊，沙漠尔博士邀请他去。你到了，沙漠尔博士说：“你到了之后啊，你就去见我。”啊，作者呢？啊，作者就马上离开那个房间去找他的妻子啊，去找他妻子。当时啊，他们正参加一个上千人的大会呀，啊，特会。那时候他妻子正在那里敬拜，他就跟他妻子说啊，跟他妻子说，说是啊，我要去南湾上，我要去南湾。撒母耳博士叫我去，他说你要去做什么呢？当时啊，他们又没有车，什么都没有，是他母亲给他买了一张长途的车票，买了一张长途的车票，他就去了，到了那里头，他坐上公交车就去了，他到了那个到撒母耳博士那，到那个他那秘书跟前的时候，我找撒母耳博士，但是我没有预约。没有预约，可是撒母耳博士是他让我来的，他让我来的。当他临走的时候啊，他妻子问他说：“你上德州干什么？你去找撒母耳博士做什么？”作者说：“我必须要去因为我要解决两个问题。”他说：“我必须要知道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还要必须知道如何被圣灵带领，这两件事啊就可以解决啊就可以解决我所有的问题。”哎，所以呢，他说呢，所以我要去见沙漠博士。后续他的秘书就说，沙漠博士就在那房间。当他走进沙漠博士的房间的时候，看沙漠博士正在写作，也没有吱声，他在那等着。最后，沙漠博士说呀：“你要想知道神的旨意，就去读圣经，要被圣灵带领，就去做圣灵让你做的事。”哎。作者就忽然一下就感到，他说：“哎，我完全明白了，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回去呢，还是在这儿？”但是我们的作者他没有回去，他就在当地找了2份工作，在教会里做了义工，在那里边做义工边看边学，哎，边看边学完，然后他用最快的速度把他家人和孩子都接到他身边。哎，感谢主啊，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呀。今天我们学习真知，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如何被圣灵带领。那我们就要去读圣经，读圣经，走在真理，走在真理上，明白神的话语。感谢主，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家人们聆听，神祝福。